今天我们将带着各位一块儿去领略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风采。在我们请出这位开讲嘉宾之前，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段视频。
中国空军运二零机长李彦军奉命接迎志愿军列立海回国。
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我旅歼 CP 飞机两架奉命全程护航，向保家卫国的英雄致敬。
航空司八十辆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感谢塔台的指挥保驾护航，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几段对话了，但是每次听到总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请到的开讲嘉宾就是声音背后的主人，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团长运二零机长徐延军。徐机长您好。
小华老师好。
欢迎您，欢迎您来。谢谢各位，请坐。其实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听到的应该是两段对话。
是的。
一段是您和这个护航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之间的一段对话。
对。
然后一段是沈阳机场的塔台和您之间的一段对话。
是的。这是两年的。第一年呢是2020年，
第七批，
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啊，也是由第一次由国产大型运输机赴韩接运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第二次跟塔台对话的是2021年
第八批，
然后跟塔台的对话。
在第七批之前，当时接烈士回家用的都是民航的飞机。
对。早在最初的时候是采用的民航包机，而后呢是采用空军的伊尔76专机，只有在2020年是首次采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前往韩国接运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这也是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对，它既是对抗美援朝70周年出国作战的一种纪念，也是我们对先烈的最好的缅怀。
这两批烈士遗骸回到祖国，我们用的是运二零，这是目前中国空军我们最先进的大型的军用运输机。现在在台上就放着运二零的模型。
是的，这也是我给萨老师带来的特产。
这是机长带来的特产，但是旁边这个，这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这个飞机叫运五飞机，然后呢，这是运二零。
运二零，
对，这架飞机是我第一次飞的国产的运输机，当时最早飞的就是这个运五这款飞机，然后这款飞机呢，可能逐步的就在退役了。
您最早飞的是这款飞机？
是的。
那大概是多少年前？您还记得？
大概是在2003年。
2003年，20年前了，快。
是的。
哦，这是运输机。
是的，它是运输机。
等比例啊，等比例的意思就是这个模型是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比较，真飞机放一块儿，这飞机跟那个运二零在一块儿也就这么点儿，所以这个运输能力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差别。
是的，为什么带来两架飞机，也可以见证一下中国空军的发展历史，从最早的运输机以及到现在的运二零，它有了跨时代的意义。
在这当中，您还飞过其他的机型吗？
运7、运8，一直到运20，中国绝大部分运输机我都飞过。
这就感觉这特别骄傲的是，我是看着中国的运输机成长起来的。但是开起来的舒适感应该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你别看运20体积这么庞大，但是它非常灵活。我们都 开玩笑，他也就是一灵活的胖子，你看见他又又很粗又很大，但是他操作起来很轻，
所以能够感觉到作为一名运二零的机长您的心里那种自豪感。但今天我们总结出了四个关键词，这个四个关键词不知道对您描述的是否准确。首先第一，空中搬运工，请注意这个搬运工指的不是这架飞机的运输能力，这个搬运工指的还真的好像是您和您的战友们。
是这样的，我们有可能执行一些非战争军事化行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任务，这个飞机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到达了这个机场以后呢，许多的货需要我们一起跟着我们的机务人员同时送运去的，也可以说我们就是空中的搬运工。
这我是真没见过，但是您和您的战友们确实是要做这样的工作。
这个你想象不到吧？因为我们有时执行任务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张，完了好多事情比较紧急，落地以后装卸货、加油这些东西都要
时间都卡得死死，
都卡得死死的。我们飞机有一个科目叫准时到达。我要是定的12:00落地，我必须12:00落地，我的误差范围是正负30秒，算是一个及格的标准。但是实质上呢，我们要做的比这个更精细，我们不单纯是飞行员，我们还是军人。
确实是你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一个动力。四位好问青年有一些问题想问您，
好，
然后看看您如何来解读这四个词背后的徐机长。
我是来自民航华北空管局首都塔台的主任管制员，我今天呢也不是空手来的，我今天给您准备了一段呢英语听力测试，在这段录音中呢，有三位外国机长跟我们塔台的通话。
考试
来了，我想请您和萨老师一起猜一猜，这三名机长中哪一名机长是欧洲机长呢？
好，
好。
您确定这是英语？他是在用英语说。
对。我们可以接着来听第二段吗
？OK， uniform two hotel one nine。
我觉得他俩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前面刚才这一男一女两个机长是同一个国家的。
我觉得现在刚刚进行到大学英语四级听力测试，下面我们来进行大学英语六级测试，我们来听一下第三段吧。
105, 0101。
这是个日本的机长，这绝对是个日本的机长。
没错，
日本人说英语，他是有一些发音，他是很有特点。第三个已经排除掉了，前面两个哪个是欧洲的？
第二个，
就那个男机长。
对，第一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要不然就是大韩航空的，要不然就是韩亚航空的。他每个地方他都有口音的。
对，你飞到不同国家，那个塔台人员的英语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最后有的聊了聊着，就最后就聊不下去了，这相互之间谁也听不懂。我就想这怎么办呢？这，但是跟塔台的沟通又特别重要。
我们能够执行出国任务的机长和飞行员必须经过 ICOS 等级的英语考试，就是相当于民航认证的一些资质，然后你必须达到这样的水平，相关的专业，你才能出国执行任务。因为我们在每次出国之前，假如说我有预计性的要去往哪个国家，我们提前是要收听他的陆空通话。
揭晓正确答案。
徐机长，您答对了，您通过了我的听力测试。
哦，谢谢。
徐机长，因为我是一名塔台的管制员，我知道不同机场的塔台它的样子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您打卡了这么多国家的机场，我想请问您，您觉得哪一个地方的塔台是最漂亮的呢？
到过这个机场，说句很惭愧的话吧，塔台有时候也看不到。
飞的时候您是不会去注意塔台的样子，
因为塔台它越大的机场，它的塔台就不会在跑道附近。我们落地只看 机场的跑道，落到跑道上以后要滑到停机坪，
然后停机位，
对，到停机位上。哦，
所以有的时候塔台可能您都不一定能关注到。
是的，
下回这样的问题，您就这么回答：回家的塔台最美。
谢谢桑老师。
徐机长，您在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之前，您是不是通过了很多专业的测试呢？
是的，就相当于你再重新拿到一个学位证一样。
就相当于每换一辆新车，你都得拿一个驾照。
是的，每一种机型都有不同的特点。
对，
它的不管是它的操纵也好，还有它的仪表设备的布局也好，还有整体的性能，它都是会发生改变的。所以说，我们在每改一种机型的时候，都会增添一个新的技能。
您觉得让您都会发怵的考核标准或者项目是什么？
可以说有很多。不管是从理论学习也好，到模拟机飞行也好，一直到最后实装带飞，每一项学习的内容都是对我们的考验。确实有一个跟他们相关的英语，如果你要考 ECO 四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哦，因为你们要飞到世界各地。
是的，
所以塔台不光是普通话。
机长好，邵老师好，我是今年刚毕业的中国空军00后飞行员，我现在也是徐机长手下的一名新兵。
他是今年刚刚分到我们部队，准备改装运二零的。
那他太幸运了吧，不能让他这刚毕业就开运二零，让他也先从运五开开。
前两天和战友们打赌输了，非要我来到现场给徐机长搞点事儿。一会儿如果说徐机长要动手，还请邵老师拦着一下。
我们会站在旁边鼓掌的。开始搞吧。
我们刚到单位就听说您各种传闻，有人说您特别忙，有人说您特别闲，还有人说您特别威风，尤其是在带教的时候，在飞机上对学员特别严厉，而且说话毫不留情面。但我今天来就是想刷刷您的威风。
哎呀，我天哪！
哎呀，我离远一点。
我今天带了一位神秘嘉宾，我保证，就让您听见他的声音，马上变得非常温顺。您敢见他吗？
大场面啊，大场面，难得一见的大场面。
下面有请神秘嘉宾。
从哪个门进来？空降吗？
是啊。
来，请上场。请神秘嘉宾上场。
爸爸，你在忙什么呀？
哦，喂，
爸爸。哦，
宝贝。哎呦，哎呦。没忙什么呀？没什么事啊。
立刻连我旁边的我都不存在了，没什么事儿，没忙什么。
你今天飞行吗？
今天不飞行。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想你，我已经放假了。
爸爸最近比较忙，等忙完这段吧，不飞行的时候，我回去带你出去玩。
爸爸，我刚才跟妈妈一起拍相册，看你穿飞行服的照片，我感觉好酷啊。你们那儿招女飞行员吗？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飞行员。
哦，很好啊。哦，想当一名女飞行员，那你要好好努力啊。
我一定会努力的。你敢跟我打个赌吗？比一比十年之后咱俩谁飞得更高，谁飞得更远，好吗？谁输了就去游乐场做十遍大摆锤。
好，我也希望你好好学习，多加努力，早日成为一名飞行员。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在空中相遇，我们也比一比到底谁飞得好，好吗？
到底谁落地更准。
好的，那我们说定了，不能反悔。爸爸再见。
哦，再见。你确实很厉害。
一听是女儿的声音，呵，就完全整个人乱了套了，前后语无伦次的。 所以你已经多久没见到女儿了？
快半年了。
啊？
因为我在春节的时候放假，然后我的爱人带着孩子一起到我的单位驻地，直到他开学，我也顶多是后边的时候再隔着窗户远远的看了一下。
提起女儿，我就觉得徐局长真的突然像变了个人，眼圈都红了。
也很惭愧，撒老师可能跟孩子也一起过过节日，我女儿的生日我从来没有过过，她今年已经12了，我没有给我女儿过过生日，
一次都没有。
没有。
但是她心里那份小小的遗憾，可能需要您在未来想办法要弥补。
是，我们前面对家里的亏欠确实弥补不了，但是我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祖国。
行了，你高兴了，把你们机长弄得眼泪汪汪的。
今天到这来，我还要向机长发出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代表我们全体改装新员发出挑战。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争取5年之内把您给拍在沙滩上，直接上位机长。您敢接受挑战吗？
我敢。他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很高兴，包括后来我女儿说也是要
跟你比一比，
要跟我比一比，我很高兴。我是从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变成了一名飞行员，他们整体来到我们单位以后，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朝气，看到他们的活力，就像白纸一样。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所有的飞行教官都有一个愿望，要把这个蓝图画得更好，飞得更好，飞得更高，有可能他们以后会飞比我们更先进的机型，这样的话他们确实可以把我们拍在沙滩上。
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人民军队95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的传承，那就是永远希望
是的
新来的战士们能够超越他们的前辈，能够真正的在这片国土上成就你们更伟大的事业。加油。那么今天机长呢也带来了四个问题，看看你们四位包括我们的100位云端观众对于今天中国空军的发展了解多少。请徐局长为大家出题。
第一道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的时间是 A 是1946年3月，第二个是1949年11月，第三个是1951年1月。
是在1949年11月，那时候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一个月，还是在1951年1月？这两个答案当中，我们不问空军的战士了，这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刻在骨子里的日子。您选的呢？
我们是先有的飞机，后成立的空军，所以我在 B 跟 C 之间，我蒙了 B。
塔台老师。
其实我刚才一直很想选 B， 但是我自己刚才大脑飞速的运转了一下，我印象中好像在去年我曾经就是看到过咱们中国人民空军成立多少多少周年这样的新闻，所以我想要选 C。
接下来我们看看观众朋友给出的这道问题答案的比例，选 B 的占了91%，选 C 的6%，选 A 的1%。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B。 第一个选项1946年3月，实际上它是中国第一所东北老航校成立的时间。 C 呢是中国第一次有作战记录的时间，就是对朝作战的时间。
对，
所以 B 1949年11月1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的时间，
11月11号，1949年，请记住这个日子。接下来第二题，
第二题，近期运20涂装有变化，为什么要更换涂装 ？A. 防辐射 ，B. 隐身 ，C. 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那不要改涂装不就好了吗？ 军用飞机改涂装，它可不是为了美观，它在技术上一定是有用意的。听一听我们塔台老师。
我选的是 B， 为了隐身，因为我猜这个运二零也是一个可以作战的飞机，所以是不是在作战的时候有需要隐身的需求呢？
你的这个隐身就是它可以躲避雷达的。
对。
有选 A 的吗？
我逆向思维了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隐身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
防辐射那更容易，你买一身防晒服穿上不就完了吗？所以你选了 A， 有选 C 的吗？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就是重新喷一遍漆，然后它的重量会减轻。
那就是把之前的漆要打磨掉。
对的。
就油漆你别看它就那么一层，它的分量为飞机会增重很多。那这么看来 C 也有可能，看看大家的选择。你看选 B 的隐身的占了72%，选 A 的20%，选 C 的只有7%。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B。
隐身。
近期大家可能看到运二零的涂装发生了变化。
嗯。
我们涂了一层叫低可视化涂装。
这个可视化指的是肉眼。
肉眼的可视化。
哦，它不是为了在雷达前面隐身。
对。
它是为了就是你观察的时候，第一眼看的时候
看不到。
看不到它。
对。
隐身，长知识了。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最怕以下哪种鸟类 ？A 是麻雀 ，B 是信鸽 ，C 是大雁。
这道题应该好选。
宋老师，您的答案？
我觉得是大雁，因为它飞得高。也不对，因为大雁它体型大。怕就怕那种又小又快，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咣一下。反正机场，它那个地面都有那种，像那种叫超音炮还是什么？
对，驱鸟设备。
驱鸟的那个设备，主要是下麻雀，好像是。因为机场那边一扑棱扑棱就飞起来，全是小麻雀多。我选 A， 就在这一搏了。选 A 的。占到了48%，恭喜各位。选 B 的只有13.5%，选 C 的大雁的37%，请宣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B。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最怕以下哪种鸟类？实际上都怕，但是为什么最怕信鸽呢？因为信鸽有足环儿。
哦，
它这个足环是金属制品，是铝制的。如果一旦是信鸽吸到发动机里，它有金属的铝环，它造成的影响是最大。
它不是纯血肉之躯。哎，但那个脚环很软很软啊。
它会打火，而且它是金属类制品，或者是石头啦、小石子之类的，都很小的东西，如果吸到发动机里，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发动机是高速旋转。
哎呀，这道题我喜欢。谢谢您带来的这几道题，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你们要储备的知识真的是海阔天空的，只有这样，当你们储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才能够带着满满的自信坐在机长的岗位上。
是的。
所以接下来这个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所有关注中国空军的观众们开讲。
大家好，在我正式开讲之前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个小短片。视频中刚才播放的短片 是2020年运二零首次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次亮相，他把大量的医护人员和防疫物资运抵了武汉。看到这个场景，就让我回想起了2008年，当时汶川抗震救灾，同样是人民需要，同样是时间紧迫，我当时驾驶的就是运八运输机，我们要把大量的物资送到灾区，那个时候就非常窘迫。为什么呢？如果要像今天一样给武汉送去这么多的抗疫物资，当时运八飞机是要飞4趟到6趟，而且连续12小时奋战不休息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拼体力拼精神，心里都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有祖国自己的大飞机，什么时候能有国产的大飞机，我什么时候能飞上最好的飞机，我什么时候能飞上最大的飞机，我们国产的大型运输机。2016年运二零第一次列装部队，我的愿望就实现了很大的一步。飞机对我来说呢，早已经不是一个冰冷的装备，它早就是我的一个伙伴。我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每次在飞行前绕机检查的时候，我都会去机头前面摸一摸飞机，就像跟他说：“好朋友，朋友，我来了，你好。”在2019年，我初次与运二零相见，开始了它的磨合。最早我们在学理论的时候，我每天12点前是没有睡过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所有学习的人都在灯火通明的在学习，从理论基础到知识到先进的电子技术，我们都是要学习的。所以说后来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运二零的座舱图一张很大的纸带回了自己的宿舍，贴到了墙上，每天回来以后对着这个图纸，对着座舱图自己精心的去看，了解运二零每一个状态，飞机的设备相关位置、仪表的布局、电门的安排，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大家会都聚到一块儿来学习来讨论，有的人没有听懂会请教另外的人，另外的人会给他讲，这个时候争吵就很大，有的人认为你讲的不对，有的人认为教儿是这么讲的，以至于好多人非常激动，就用手去摸去指，说这个仪表就是这样的，你这它的理论关系就是这样的，他就点这张纸，直到最后这张纸被点破了，整个这张图纸伴随着我们理论学习的结束，它已经到处都是洞，到处都是口，残破不堪，它也只能退役了。当我第一次踏上运二零的货舱，哇，好大好大呀，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到处走到处摸，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布局我都要亲手摸一摸看一看。到最后我真正的驾驶着运二零飞上了蓝天，逐步成为了运二零的飞行员，运二零的机长，这个就相当于跟运二零有了个很短的时间的磨合。既然跟运二零是兄弟是朋友，那肯定有一些艰难险阻啊，有一些很亮丽光鲜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共患难，我就想起了今年年初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由运二零飞机前往所罗门送去防疫物资和疫苗。当飞机缓缓地停在了停机坪，我们准备卸货的时候，下飞机进行绕机检查，我们就看到停机坪上有好多的人在迎接我们，到了异国他乡还有祖国的同胞在等待你，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我们只能远远地相望，通过电话来交流。我跟当地的所罗门大使馆的大使通了电话，他非常高兴，而且我们给他带去的救援物资他也很兴奋。他有一句话对我们说的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是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希望。我正好看到我们飞机里面挂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的一句话，祖国人民永远是海外华侨的坚强后盾，人民军队永远是祖国人民的钢铁长城。当他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也非常激动，我们把货物都送到了他们的手里，而后通过补给加完油以后返回了祖国。 但是飞机到达了这个云内，进入云层以后，我目视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我只能通过气象雷达来分辨天气，而且只能看见周围到处都是电闪雷鸣，都在打雷。我们就想到底从哪个方向绕，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他那个国家好多国家都非常小，你如果绕飞的距离太远了，你就可能绕到另外一个国家。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不管是上也好还是改变高度也好，突然之间我们穿过了云层，看到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看到了海面上的浮标。这个时候我的心就沉了下来，不管是怎么复杂的天气，不管是我们颠簸，但是我们出云了。我就跟我的副驾驶说，我到后边方便一下，我就去了个卫生间。当我重新再次回到座舱的时候，我一看我的副驾驶手里拿了一本检查单，本身刚刚缓解了对于天气的这个压力，已经放松下来，但是他为什么拿了一本检查单呢？我就赶紧坐上了座，同时通过屏幕看到我飞机上有一个告警，燃油泄漏。这个告警我当时一看头已经大了，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上了。如果要是汽车的话，我从一个目的地前往另外一个目的地，远距离我首先是要加满油，对吧？然后如果要是路途中，我的油可能消耗的很大，但是我可以随便找个加油站。即使是说你找不到加油站了，这个车你要停到路边，然后你可以等待救援。但是飞机不行啊，它在万米高空航行，它的油漏了以后它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赶紧去看备降场。我们的最近备降场我们看了一下，距离我们1000多公里，可能需要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的航程才能到。然而如果一旦真正的漏油，而且还会引起发动机的失火，因为它漏的位置不一定在什么样，你没有地方去落地，你没有备降场怎么办？通过我们反复的检查，发现所给的重要的指标总油量和每组的油量它都是没有变化的，而且它的耗量也没有变化。我们通过计时，从起飞以后到现在消耗的油量是跟正常消耗量是一样的。后来我突然想到，有可能是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本来加油的时候加油的速度就很慢，它可能由于加油的管路速率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个燃油计算机可能造成了一个误告警。但是飞行是不允许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只能继续监控的状态，保持着正常的飞行轨迹飞往国内。当飞抵了祖国的南海，看到了海岸线，我们平稳的落地以后，我对飞机进行检查，判断是一致的，它就是由于加油的流速的问题对我的飞机产生了一个误告警。我这块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在飞机前面又重新摸了摸机头，心里在想，兄弟好样的，不错。我相信飞机也会这么想，他会跟我说，兄弟你放心，我一定能够平安的把你带回来。我是2000年招飞入伍，从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变成一名飞行员，从一名飞行员变成了一名机长教员，从运五、运七、运八以及到现在的运20，可以说我也是见证了整个空军成长以及中国空军运输机航空兵的成长。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学的东西非常多，需要不断的去付出努力。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每改换一种机型，我都需要重新考一个学位证。从以往的7-8个人到现在简单的2-3个人，从以前的一杆两舵到现在的电子化精细程度这么高，都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一个比方吧，以前的飞机可能就是说为是一场战斗，你需要付出体力和脑力双向活动，并且规划好你的飞行方法。而现在先进的运20需要你作为一名管理者，去把你所学的知识通过管理给予飞机，也更像一名指挥员去指挥这架飞机，所以它更像一场战役。对于战略投送能力，它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然后以最大的规模把指定的物资投到你相应的战场。自从运20装备了部队以来，我们的战略投送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所以说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不但是我们要学习，运二零也逐步在改进，我们跟运二零可谓是共同成长，共同提高。我所在的单位呢，是全军组建最早的一支运输机航空兵部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飞行员勇闯天险，开辟了康桑航线，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奇迹。从九八抗洪到汶川救灾，从马航搜救到抗疫疫情，我们始终战斗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我们鲲鹏部队，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句话：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一起见证世界一流空军的风采。我是中国空军运二零机长徐彦军。
空军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在不同的军种当中神秘感更多的，因为他们经常是翱翔在蓝天之上，
是
我们感觉总是要仰望着才能看到你们的位置。但是今天您的开讲告诉了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军人，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训练中，他们是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合格的军人。所以再次掌声感谢。刚才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百位云端观众也发来了很多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找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在您这么多年的飞行经历中，您觉得空军给予您的这些东西哪一样是含金量最高的？
我觉得赋予我们最大的就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真正含金量最高的，您觉得是在脑海当中空军给予您和您的战友们的一种精神和传承？
是的，
这是无价之宝。在今天我们有一位特殊的云端观众要通过连线的方式跟您打个招呼。您好。
小撒老师好，徐团长好。
您好。
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抗疫医疗队队员李璐。哦，徐团长，可能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可是坐过您的飞机的。
您的飞机一般是没有乘客的。
是的。
您想想他有可能是在什么时候会坐过您的飞机？他刚才透露他身份了，
应该是参加抗疫的时候。
是的，对吧？
对的对的，猜对了。其实今天呢，我也带来一件对我来说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这是一张特殊的机票吗？
是的，这是一张特殊的机票。哇，这是2020年的时候我参加武汉抗疫的时候的一张机票。我们唐都医院所在的西安飞往武汉的航程，航班号是运2020041。最下面还有一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今日我们护送您出征，胜利时我们接您回家。这张机票我也将会永远的珍藏它。
我相信不光是你，当时和你同机的所有的去参加这场特殊战役的医护人员都会永远地保存这样一张特殊的机票。今天当两位可以脱下防护面罩防护服，彼此之间能够这样交流的时候，感受还是不一样吧。
是的，当时接到任务以后啊，我们提前了也筹划了很久，因为可能坐的旅客人数比较多，我们进行飞机进行了全面的布置，把每个座位上都放上了相应的靠垫，就是想让这些战士们坐得更舒服。然后呢，腾出空间装好多物资。我们虽然不能跟他们并肩战斗，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把他们送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是你们的强大后盾。
所以今天这个会面我觉得非常的完美，是因为我是武汉人，我是一个武汉人，尽管当时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我不在家乡，但是此时此刻如果能代表那座城市，我只想跟两位说谢谢。 谢谢你们。武汉人民也会在心里永远的珍藏那张机票，谢谢你们。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我在想，人民军队在这一路的披荆斩棘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太多了，将会使我们未来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够获取更多的动力，所以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那些在和平年代里用尽全力为我们带来和平、安宁和幸福的人。谢谢，感谢徐局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四位好问青年，以及我们100位云端观众和我们这位特殊的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下一期开讲再见。